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古巴公海致命枪战牵扯美国快艇卢比奥下令调查。
万斯领导反欺诈战争，第一刀斩向明州医疗欺诈。
中国经济恶化，全球十大私募巨头被套牢。
中共相关黑客攻击全球53个机构，被谷歌瓦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古巴公海爆发枪战，古巴内政部说，事件发生在法尔孔岛附近水域。当时时间是周三清晨，一艘在美国佛州注册的快艇靠近古巴海域。当海岸巡防队船只接近快艇，准备进行身份核查时，快艇上的人员突然开火攻击，造成一位边防人员受伤。双方交火后，最终导致快艇上4位人员死亡，6人受伤。对此，正在加勒比海国家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古巴当局当天早上通知美国这起事件，但这不是美国的行动，美国将独立调查这起致命事件。目前，国土安全部、海岸警卫队和其他部门都已经介入。卢比奥说，毋庸置疑，在公海上发生这样的枪战极其罕见，我们会查明真相，我们不会根据他们告诉我们的信息就下结论。他还表示，古巴当前的系统正在崩溃，古巴需要改变，必须改变。这次事件正值美古关系高度紧张之时，华盛顿方面几乎封锁了所有运往古巴的石油。古巴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动荡。周三当天，财政部发布新指引，正式放宽对古巴燃料供应的部分限制，允许把受限制的委内瑞拉石油转卖给古巴私营企业，以应对当地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古巴彻底崩溃。
周三，副总统万斯和联邦医疗补助中心主任奥兹宣布打击医疗保险欺诈，暂停向明尼苏达州拨付部分联邦医疗补助资金，以调查该州的涉嫌欺诈行为。这是川普总统前一天晚上任命万斯领导反欺诈战争后的第一场行动。万斯说，我们已经决定暂停部分资金，以确保州政府认真履行责任。奥兹补充说，问题在于州政府没有妥善保护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这次暂停的资金约$2.6亿，直到明州提出全面纠正行动计划，州政府有60天的时间回应。州长沃尔兹反驳说，这与欺诈无关，是报复行动。他指责联邦政府惩罚民主党执政的兰州。这起调查源于新冠疫情期间的欺诈案件，司法部曾起诉47人，指控他们从联邦儿童营养计划中诈骗约$2.5亿。此外，万斯与奥兹宣布一项6个月的全国性禁令，禁止假肢、矫形器等耐用医疗设备供应商加入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引起被认为是欺诈来源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国需求疲软和经济低迷，包括黑石、KKR、CVC、TPG 等在内的十大私募基金去年已经连续2年在中国投资零退出，没有任何一家完成投资组合公司出售或上市。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指出，这反映中国市场整体缩水，股市、期货、外币或原物料投资都缺乏成长机会，导致私募资金被锁定，回报不确定。他形容这些大型私募公司就像被套牢的韭菜，虽然规模庞大，资金集中，但一旦退出就意味着重大亏损，因此选择僵持，不愿承认自己已经成为韭菜。美国经济学者李恒清则指出，这些顶级私募基金仍可以靠境外投资收益来拆东墙补西墙的支撑着，但中国项目的亏损压力正在累积。部分基金因无法正常退出，开始采取创新退出方式，比如把资产卖给旗下其他基金，或在二级市场折价出售。 折价率过去两年高达 40% 到 50%。 林恒清说，过去通过募集、投资、增值、出售或 IPO 获利的模式如今行不通，资本市场疲弱，买家缺乏，使国际私募巨头被迫不认赔不退出的僵持着，反映出中国资产风险溢价正在重新定价。
周三，科技巨头谷歌披露，他们瓦解了一个与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该组织入侵了至少42个国家的53个机构，是一次跨国长期系统性的网络渗透行动。在行动被瓦解时，黑客还可能渗透了另外至少22个国家。谷歌向路透社独家提供的调查显示，这个被编号为 UNC2814 代号 Gallium 的黑客组织渗透政府机构和电信公司已有近10年的历史。谷歌威胁情报小组高级经理施耐德拒绝透露受害实体的身份，但他提到其中一个案例，黑客在受害机构的系统中安装了一个谷歌称为 Great Tide 的后门，该系统包含姓名、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出生地、选民编号和国民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谷歌指出，令人意外的是，这个黑客组织使用谷歌表格来指挥行动，把攻击目标和指令写在表格里，以普通用户的方式伪装自己，从而降低被发现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刘美贤冬奥为美国摘金，涉美粉丝暴涨远超谷爱凌，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OpenAI 公司在最新的报告中揭示了一项规模庞大的中共海外影响力行动。一名中共执法官员将 ChatGPT 当日志使用，记录如何恐吓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这是揭露中共海外跨国镇压的最新案例，展示了威权政权如何利用 AI 工具从事损害西方社会的活动。请听报道。
OpenAI 在二月发布的报告中首次披露了中共的秘密网络行动。一名中共执法官员将 ChatGPT 当作了日志使用，详细记录了这些秘密的镇压行动。根据这名中共执法人员在日志中的描述，他曾伪装成美国的移民官员，警告一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称其公开言论涉嫌违法。在另一起案件中，他使用伪造的美国宪法院文件诱骗一家美国社交媒体关闭了一名中国意见人士的账号。该中共人员还在记录中写道，虽然这项行动最终未能成功，但显示出了这种可能性。 OpenAI 指出呢，这项影响力行动涉及数百名中方操作人员以及数千个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运营的虚假账号，而这个秘密网络的大部分内容是用其他工具生成，随后通过社交媒体账户和网站大量传播。OpenAI 在发现这个中共执法人员的用户活动后，将其封禁。OpenAI 首席研究员尼莫指出，这是中共现代跨国镇压的面貌。它不光是有网络镇压，也不仅仅是网络喷子，它是工业级别的，是试图使用一切手段在任何地方同步打击批评中共的人士。 OpenAI 调查人员表示，这个秘密网络还刻意伪造中国意见人士死亡的消息，包括创建虚假的讣告和墓碑照片，并将其发布到网上。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位 ChatGPT 用户要求制定一项多步骤计划，目的在诋毁即将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其中一项是煽动民众对美国加征日本商品关税的愤怒情绪，而 ChatGPT 拒绝响应这个指令。但在去年10月下旬，随着高市就任首相，一个日本漫画家聚集的热门论坛上出现了攻击高市并抱怨美国关税的话题标签。然而这份报告发布之际，正值美中两国争夺 AI 霸权之争愈演愈烈，这场博弈的关键在于这项技术将如何在战场和经济决策层中发挥作用。 国会众议院特赦对中共委员会 X 平台上表示，他们留意到了 OpenAI 的最新报告，并誓言将继续揭露中共威胁意见人士和损害美国机构完整性的恶行。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华裔花滑运动员刘美贤最近在米兰冬奥会上为美国摘下两面金牌，并打破24年花样金牌荒，受到美国队忠实粉丝的喜爱，成为全球巨星。仅仅一个星期，他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数暴涨28倍以上，达到590万。而同为华裔明星的谷爱凌再次为中共夺金，粉丝数量虽然也有成长，但速度被刘美贤远抛在脑后，甚至在美国引起争议和批评。请听报道。
年仅20岁的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上，先帮助美国队夺得团体赛花滑金牌，上周再摘下女子单人滑金牌，打破了美国24年花滑金牌荒，使她瞬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深受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美国队忠实粉丝的喜爱。冬奥会开幕前，刘美贤的 Instagram 粉丝数原本约21万人，但她在女子决赛中的出色表现让她一跃成为了全球巨星，粉丝数呈现指数型成长，截至目前已达到590万粉丝，成长至少了28倍以上。许多在社交媒体上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纷纷赞扬刘美贤赢得历史性金牌，其中包括凯利、特拉维斯、波特诺伊等人。与此同时呢，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并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滑雪明星谷爱凌也斩获了1枚金牌和2枚银牌。然而米兰冬奥开幕前，谷爱凌的 Instagram 粉丝数超过210万，是当时刘美贤的10倍多。但目前谷爱凌的粉丝数仅增长到407万，不到2倍，远远不及刘美贤的28倍增长速度。这两位华裔美国明星在本届冬奥会期间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不断地进行对比。他们都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移民子女，也都居住在加州。但许多粉丝和评论家很快指出，刘美贤的故事是一个移民子女对美国的忠诚故事，与谷爱凌的截然不同。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共参赛，虽然两位女孩都在加州展开各自的体育训练，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2019年时分道扬镳。根据中国项目报道，中共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招募主要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运动员，以提升中共国家队的竞争力，尤其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足球项目上。而谷爱凌和刘美贤都是该计划的重点招募对象。谷爱凌放弃了美国队的红白蓝战袍，转而穿上了北京的红战袍，而刘美贤一家选择为培育她的美国队效力。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曾是广州学生游行示威的骨干人物，中共六四镇压后成为头号被通缉的学生，他后来经由香港逃到了美国加州。有媒体报道说，中共曾试图说服刘俊的女儿改变国籍，代表中方征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但遭到了拒绝。刘俊表示，以我的背景，我不可能让我女儿代表中共去参加奥运会，这是我的立场。不管中共给我们多少钱，这都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考虑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斥资126亿美元升级对中共潜艇和卫星的监视。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说计划维持35%到50%的对华关税。
前美国 F-35 战机教官为中共培训飞行员被逮捕。
施压伊朗，财政部再制裁30多个实体和个人。
金正恩女儿现身阅兵画面曝光，或被指定为接班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三表示，对中国不打算进一步升级关税，将维持35%-50%的关税税率不变。格里尔说，尽管最高法院上周推翻了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全面关税，但他仍计划维持关税不变。具体税率会取决于商品种类。预计川普将于3月下旬或4月初访华，讨论延长两国之间的关税休战协议。格里尔指出，中方明白美国会维持一定水平的关税。他还补充说，美方认为北京不会完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需要对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的部分原因。此外，格里尔暗示，美国可能最终会进一步提高对其他经济体产品的关税。
司法部周三宣布，一名曾任美国空军少校并担任 F-35 隐形战机教官的65岁男子布朗，因涉嫌向中共军方提供飞行训练，已在印第安纳州被逮捕。布朗于2023年12月飞往中国，停留了2年多，到今年2月初返美。根据刑事起诉书，布朗被控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检方指出，布朗在美国空军服役超过24年，资历深厚。他不仅曾驾驶过 F-4U-02、F-15 和 F-16 以及 A-10 等多种战机，更曾指挥过负责核武器投送系统的敏感单位。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无论是军方人员还是平民，当美国公民向外国军队提供培训时，除非获得国务院的许可，否则该行为技术违法。他强调说，美国政府将动用一切工具保护美国的军事优势。调查显示，布朗的违法活动至少始于2023年8月。他透过一名共谋者与中国籍男子苏斌商讨合同细节，并清楚地知道中方要求他培训中共军官操作战斗机。苏斌曾在2016年因入侵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网络，窃取军事机密，被判处近4年监禁。其公司也被列入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周三，财政部宣布对30多个跟伊朗有关的个人、实体和邮轮实施新的制裁。他们协助伊朗进行非法石油销售，并参与伊朗弹道导弹和先进常规武器及无人机的生产。而伊朗的非法石油收入是他资助国内镇压恐怖主义代理人和武器计划的主要收入来源。至少有12艘影子舰队运油船只在伊朗血腥镇压抗议者期间，代表伊朗最高领袖政权运输几百万桶石油，从而被列入美国最新的制裁名单。被制裁的实体还包括向伊朗军方提供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生产材料和敏感机械的供应商。美国在去年已经制裁超过875个跟伊朗有关的实体，包括个人、船只以及飞机。在这项制裁前夕，川普总统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为伊朗画红线，强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并暗示伊朗当局正在跃跃欲试，可能引发另一场打击。
据路透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周三现身劳动党第9次大会闭幕阅兵，引发外界对接班问题的关注。报道说，朝鲜官媒中央通讯社披露，金正恩之女在阅兵仪式中站在金正恩的身旁，与多名高级军事将领同场鼓掌，两人都身穿黑色皮衣。另一张照片显示，他与金正恩及军方高层一同观看战机自低空飞跃。韩国朝鲜日报曾引述政府高层表示，韩国情报当局已掌握金正恩之女担任朝鲜导弹最高负责人，其名字已由外界熟知的主爱改为主海，暗示他可能已被指定为接班人。金正恩的女儿首次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年底，陪同父亲出席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活动，一般推测他出生于2010年代初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斥资126亿美元升级对中共潜艇和卫星的监视，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he Verge 网站周三报道，谷歌宣布其 AI 助手 Gemini 将迎来任务自动化的重大升级，未来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协力厂商的 App， 自动为您完成叫车、订餐等复杂的任务。该功能将首发于未来的 Pixel 10及三星 Galaxy S26 系列手机，使用者只需要发出一个简单指令，如帮我叫辆车， Gemini 便能自动打开相应应用并逐步完成预定，最后提醒用户确认支付。整个过程用户可见，并可随时接管，也可以让其在后台运行。此举标志着安卓将从作业系统转变为智能系统，这项 AI 自动化能力也将成为安卓时期的核心功能之一，未来有望扩展到更多的设备。这项功能将作为早期预览版率先在美国和韩国市场推出，支持 Uber 等少量应用。这标志着 AI 助手正从简单的问答工具朝向能真正替使用者处理事务的智能伙伴迈进。
谷歌周三宣布，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机器人软件公司 Intransit 将正式并入谷歌，这是谷歌在实体 AI 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目的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从数字世界加速拓展到物理世界。 Intransit 致力于开发先进的 AI 软件和模型，让非专业开发者也能轻松构建复杂的机器人工作流程。 Intransit 并入谷歌后将作为独立实体运营，与谷歌 DeepMind 团队紧密合作，充分利用谷歌强大的 Gemini 模型和云端服务，增强工业机器人软件平台的能力。双方的结合将致力于开发更智慧、更易用的工业机器人软件，降低机器人技术的使用门槛，推动制造业的自动化转型。 Intransit 首席执行官温迪·陈·怀特说，与谷歌的结合将释放实体 AI 的巨大潜力，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的经济和运营模式，抓住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后的下一个重要技术浪潮。
三星电子周三发布了其年度旗舰手机 Galaxy S26 Ultra， 其最大的亮点是隐私显示幕的硬体创新，它彻底解决了在公共场合时荧幕资讯遭到偷窥的问题。这项技术直接集成于荧幕面板中，通过定向背光技术，仅让正对荧幕者的使用者看清内容，而任何从侧面窥视的人看到的都是近乎黑屏的效果。与传统的防窥贴膜不同，用户可以随时启用或关闭这项功能，甚至可以设定在打开银行等敏感应用或检测到旁人注视时自动开启，兼顾了便利性和安全性。分析人士认为，在智能手机市场创新乏力之际，这项实用性极强的硬体功能是真正的杀手级应用。它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切实的升级理由，也让售价$1,300的 S26 Ultra 在众多竞品中具备了难以复制的差异化优势，预计将成为未来高端设备的行业标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五角大楼提交给国会的一份预算文件显示，美国战争部计划额外拨款$126亿，用于加强对中共军事演习、潜艇和卫星监视，以应对中共在亚洲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请听报道。
彭博社周三报道，五角大楼提交给国会的预算文件中，战争部计划额外拨款$126亿，用于加强对中共军事演习、潜艇和卫星的监视。该笔资金已获国会批准，此举旨在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备水平、网络进攻能力和监视能力。它还将有助于扩大波音公司一款机密航天器的运行。报道说，该文件聚焦中共军事扩张的美军经费支出计划，阐述了战争部如何分配 2025年通过的大规模税收和支出法案中近1520亿美元资金，这项支出与国会2026年1月通过的2026财年8930亿美元国防开支法案是分开的。文件说，新增资金将用于加强美国印太司令部责任区内五角大楼的关键工作，以应对中方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以及该地区对美国安全利益和经济繁荣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份126亿美元的拨款支出文件还列出了一系列旨在密切关注中共日益复杂的军事扩张的情报以及监视改进措施，其中10亿美元用于改进机密的进攻性网络行动，另有10亿美元用于美国太空部队运营波音公司的机密 X-37B 轨道实验飞行器，该任务鲜有公开说明。该文件还列出了 5.28 亿美元用于支持寂静吠叫者预警卫星系统扩建。这些卫星旨在追踪可能使美国轨道系统瘫痪或受损的中共或俄罗斯航天器。新的拨款还包括 1.43 亿美元用于改进美国的反潜声纳技术，这是综合水下监视系统的一部分，包括位于海底的传感器，可对敌方潜艇进行持续监视。在该拨款之前，今年年初，战争部发布的2026国防战略报告称，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主张透过实力来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要建立一个力量平衡的印太秩序，防止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支配美国及其盟友。美军将在第一岛链建立强大的拒止防御措施。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荧幕超过了7个小时，据统计，每5人中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